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次的浪叔播客。然后我们这次请到了著名的 Node.js 专家雷姆老师，英文名叫 Yoki。 那请 Yoki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 Yoki， 现在在那个 Rocky 做那个 JSR， 已经工作了差不多
多少年？
九年多了吧。
我知道你应该有公开的经历，里面也有很多，那这经历简单介绍一下。
其实我的经历都是公开的，就是其实一开始就是在北京一家创业公司做邮箱的嘛，然后当时那个创始人是也是从阿里云出去然后去做的，然后他对我帮助蛮多的，然后也是那份工作经历让我慢慢去学习，去 GitHub 上去认识一些开源上的人，然后包括一些项目。然后后面其实从大概一年左右，然后就从，因为当时有一家公司找到我，反正就是去国外嘛，不是去国外，就有国外的公司找到我，然后就从此走上一个短暂的一个叫 remote 一个经历吧。然后当时我就基本上去了，先回家再去上海，然后包括去香港，然后最后就决定在上海的一家叫 Weflex 的一家也是很小的一家创业公司去做嘛，然后当时就去把相当于前端后端基本上都
做了，
对，都做了一些东西吧。对，然后再往后其实就是去那个第一次去阿里，然后叫阿里巴巴机器人公司，然后当时是应该算是第一次接触到云识别，然后激活，因为做机器人嘛，然后接触到算是机器学习相关的一些东西。
那是15年之前吧，
具体时间我真的不记得。对，然后再往后呢，就是因为一些各方面的原因吧，然后结识到了 Rocky 的老板，就 Misa。就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技术魅力，然后有人格魅力，还有就是有梦想的一个人吧。然后我是挺崇拜他的，所以当时就来 Rocky 了。然后来 Rocky 其实就做了一些跟 Node.js 的 IoT 相关的一些事情，包括 Shadow Node。对，然后都是当时去做的。然后再往后，因为当时如果了解 Rocky 的人应该知道，就是因为公司有经过一次，因为音箱就相当于当时的很多大公司来抢占这个音箱市场，
对，
特别是像那个阿里巴巴做天猫精灵的时候，其实那个价格已经被打得比较低了，
对，
然后对于像 Rocky 这种就走高端路线的，算是高端路线吧，然后是做的比较困难，
市场挤压的非常困难，
对，所以当时呢就基本上就是我就还是离开了，然后正巧当时其实也不是说我一定要离开，正巧其实当时那个淘宝智能化嘛，然后那个曾子找到我，然后他给我讲了一些东西，我觉得还挺有趣的，然后我就想就看一下，所以就卷巧合就去了那个淘宝俱乐部，然后去做一些跟 AI 相关的嘛，然后
我们成同事了。
对，就当时这段经历，然后我和囊叔还有飞宇嘛就认识了，然后后面反正也是一直做，然后后面其实在淘宝就不是很开心了做的。当然这个跟公司没关系，其实还是我个人的有一些想法和追求吧，然后我又回到 Rocky， 因为我再回到 Rocky， 其实 Rocky 已经从做音箱的一个公司变成了做 XR 嘛，或者说做 AR 的，然后其实中间 Misa 有找过我好几次，然后都去看了，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未来的一个，起码是我认为的一个就前端的一个方向嘛，对，所以我又回去了，对，
就是因为之前以前那个 Rocky 做音箱的时候，大致知道，我也曾经收到过那个发的什么套件，然后自定义音箱的那个东西，是吧？
就音箱开发者套件嘛，那个是我们专门给开发者做的一块，就是开发版。
那 Rocky 的后面为啥是要去做那个 AR 眼镜去了？
这个其实我就这个我其实不是很清楚，因为其实当时公司决定不做音箱的时候，然后其实我就
已经离开了。
对，我就已经离开了，然后。但是其实我可以说一点，就是其实有时候公司他决定去做什么，就是其实从我的了解来说 Rocky 其实并不是说一家做音箱，甚至现在他也不是一家做眼镜的公司，其实我们自己一直就 Misa 他想做的其实更多是想就是做人和机器的交互嘛，做更好的交互， 对，然后这个当中可能在那个节点上选择了这个 AI 的这么一种载体，就是音箱嘛。
嗯，
那现在可能是交互是到眼镜，然后其实眼镜它背后也有很多 AI 的一些支持。
对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所以就很难去说一个公司真的去决定去做什么产品，还是说有时候都是就怎么说呢？就
是时事还是什么？
对，就现实，让你往这条路走。
因为我理解的话，比如说像2017年以前那个什么天猫精灵啊，或者百度啊什么这些，那个时候的音箱都还是所谓的人工智能，就是它没法去基于 AI 算法去回答，可能是有一些固定的这种语料库啊，或者什么这种训练出来的。
对，但其实我可以说一个，就是 Rocky 在之前那个音箱时代做的一个，起码我觉得到现在，据我所知，还没有任何一家大公司也好，小公司
做到
的一个事情，就是大家其实可以发现，无论是小爱同学，无论是 Siri， 其实你通过 Siri 去是唤醒不了音箱的，
对，
你要通过 Hey Siri， 它是三个音节，然后只有 Rocky 它是通过若琴两个字，去唤醒，所以这个是其实是属于就是 Rocky 也好或者 Misa 也好的一种坚持，因为其实平时就 Rocky 的理念很简单，平时我们去叫别人的时候，两个字会更亲切，特别是中国人，就比如说囊叔、
亚中，
对对对，
雷姆，
对，所以这个就是他的坚持，对，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就我为什么很崇拜他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是有坚持，对。
然后那个现在的话，若琪发布了多少产品了？就是 AR 眼镜。
这个我没说，反正挺多的。
最新的那个我见过，然后上次在深圳那个会的时候你演示过，然后非常酷的效果。
写文章。
然后你身上也有很多的标签嘛，比如说这个叫什么诺德贡献者，然后这个也是开源领域里边非常知名的专家，然后也写过书，然后也做过各种什么。对于像底层啊、边缘里啊、操作系统这些东西都非常熟的。然后以前我们在西区园区的时候，经常去那个六号楼去那个叫啥，那叫什么咖啡？Costa。然后我们经常在那边去聊各种技术。
这个我就首先纠正你一点。就是说，我不是著名，我并不著名，其实我还是蛮低调的。然后我基本上只是会在 GitHub 或者知乎上可能会平时多写一些文章什么的。然后另外呢，比如说像我对一些技术，就其实我的性格，其实前段时间我去测了，我是 INFP。就大家如果了解 MBTI 的话，其实都知道 INFP 不是一个很会系统化学习知识的人。就像你刚刚说的，比如说我对边缘里啊、底层那些，都非常熟。这个熟不是说我很体系化的，比如说我去做研究什么的，这个熟是建立在说其实还是使用上，就比如说像之前我为什么会去用到一些编译相关的东西，是因为我在 Weflex 这家公司里面，当时我们在做一个东西，就是想通过类似于 Markdown 的一个文本的方式，那个具体那个叫什么我给忘了，就是反正是类似于 Markdown 语法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们希望通过它去定义整个业务的数据结构，然后整个去通过它去生成后面的包括服务包括页面这些东西。所以当时我就去正好去看到去学怎么去写 Parser， 就虽然不是一个 Parse 一个语言，但是它不是 Parse 一个编程语言，但是它也是 Parse 一个就是
结构化的文本这种，
对，所以其实当时就了解到有一个叫 Parser Combinator， 然后就去用了，然后就去掌握了相关的一些东西，对，所以我其实是这种比如说事情驱动的。
那你大学的时候是你这些方面储备的知识非常多吗？
几乎等于零。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首先我不是读计算机专业的，我是学化工的。然后我在大学里面学会的，我至今还记得的一个知识就是面向对象。对，我是看了一本讲 Java 的书。然后里面就讲了很多面向对象，就专门讲 Java 面向对象的。然后那本书写的蛮好的，但名字我忘了。但是给我印象留下很深刻。就看完那本书之后，我立马就能知道什么叫面向对象。对，
那你这个也是天赋异禀啊，因为你本身不是学这方面的。
没，不是天赋异禀。因为当时你知道我怎么看书的吗？我就抄。 因为当时我不是专业的，然后看一专业书我就会困，
嗯，
我也不让自己困，我就超级不会困
啊，
然后我通过这种方式逼自己去读书
啊。
嗯，
那你跟10月的差别好大，10月是他考那个、
嗯、
搞那个什么比赛，
嗯
ACM
我知道
啊、嗯、
对，所以我不是那种，
嗯，
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是还是挺努力的。
嗯，很多人比如说你学什么就找什么专业的，那你为什么没有走化工而是走了这个编程软件？
很简单啊，因为当时我去了一趟我们专业的实习、
嗯、
然后发现首先你、嗯、你去实习的时候到在那个、嗯、当然这个地方可能只是代表我个人嘛、嗯、个人不喜欢那个工作环境，
嗯，
就可能是去一些水泥厂做玻璃的那种地方、
嗯嗯、
然后灰尘比较大，然后也不是、
嗯、
但做不是说去搬砖、啊
嗯、
就也是去做一些设计上相关的工作，
嗯，
但可能就
不太喜欢、
嗯、这个是第一个原因、
嗯、
第二个原因就是其实我们当时做的那些专业上的东西其实你是需要去烧呀去断呀那些嘛、
嗯、
然后这个反馈这个其实就是像之前飞宇说的，就是嗯，计算机也不单是前端了，其实计算机本身就是它是可以给你及时反馈的一个技术，
嗯、
一个方式，所以其实可能这种给我的反馈更好、
嗯、
更快，
嗯，
那我可能会更好的去学嘛，
嗯，那跨专业的话，比如说从化工到你的第一份这个编程工作，
嗯、
这块是怎么找到的？是你自己提前学了很多东西找到的，还是说有什么机缘？
其实我并没有、
嗯、
就我这个人吧，其实有一个好处就脸皮厚、
嗯、
对，因为我记得当时那个我找的第一份工作就兼职嘛、
嗯、
当时我还在大、
嗯、
应该是大四吧，
嗯，
但其实我是大五读过大五的，
嗯，
就我留级了嘛、
嗯、
当时读大四的时候，然后当时其实就学了一点那个 Dreamweaver，
嗯，
然后而且我是先学会的 jQuery，
嗯，
就我在会 jQuery 之前我是不会 JavaScript，
嗯，
对，然后就学了这点东西、
嗯、
然后会写一点 CSS HTML 什么的、
嗯、
然后就去找了一家，当我们是在贵州嘛，
嗯，
贵州贵阳那边找了一个专门做网页的那种外包公司，
嗯，
对，然后当时我记得我最笨的一个经历就是我当时不是那种设计师都会出那种 PS 稿嘛，
嗯嗯，
然后 PS 是分图层的嘛，
对，
然后我做网页的时候都是一个图层一个图层做，
网页 copy，
不是 copy， 就是我是把它的图 PS 的文件拿到每个图层的内容，
嗯，
然后我在比如说它有些覆盖遮挡的嘛，
嗯，
比如说切图它可能就是会有个切图的过程，
嗯，
我当时是没有切图的，
嗯，
对，还是那个有天设计师看我觉得你怎么这么做，哎，在看我工作嘛，
嗯，
然后是他教会我怎么切图，
嗯，
对，因为他觉得我之前做的可能都还原度不是很高嘛。
嗯，你是怎么样从这样的一份工作，然后就变成了 Node 的核心贡献者呢？
核心贡献者，
嗯，因为除了 TC 就已经是靠 Celebrator 那个。
嗯，其实也很简单呀、
嗯。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经常，特别是最近吧、
嗯，
最近因为大环境不好嘛，
对，
然后每个工程师的岗位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是前端工程师，我是后端工程师、
嗯、
就他会定义自己是什么样的 title，
嗯，
我觉得 title 是用来作为公司里面的一个称谓，
对，
它不代表你个人，
嗯，
我觉得就我自己的经历就是我没有被一个 title 束缚住，
嗯，
就比如说我进那个公司的时候，其实那个当时那个 seed mail 那个老板面试我是、
嗯、
我回答的都是前端问题，
嗯，
然后他让我进去直接做后端，
嗯，
就直接做 Node， 对，我觉得他给我这个灵感嘛、
嗯、
就是说所以我进去之后我就遇到什么问题，比如说当时我们 seed mail 在用 Node 就是用 JS 做的时候做一个服务嘛，
嗯，
然后遇到一些问题，然后可能会当时解决不了，
嗯，
那这个时候然后我就想到那我是不是可以跳开 Node、
嗯、
所以当时我们就基于 libuv
嗯
去重新做了一层，
嗯，
把上层 JS 逻辑，
嗯，
把它全部用 C 去重写掉，
嗯，
然后去把它完成嘛，
嗯，
对，所以就说你自己在做事情的时候，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不要把自己束缚上
了，
对，然后其实 Node 也是一样的，就你如果永远是在别人的框架上面去用的话，
嗯，
那你其实永远就不会抱着一颗怀疑的心，
嗯，
就有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开发的时候都会遇到一种情况，我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有时候一个打死也想不通的问题，
嗯，
就是因为一个很你无比信赖的一个平台上，可能你遇到一个问题，
嗯，
对，但那个问题就有时候就真的很简单，
嗯，但是那个像 Lab UV 的话，你需要大量的，比如说 C 加加，然后对并发的这些理解，
嗯，
这块的话，其实，
嗯，我觉得其实不需要。
但很多人是这关过不了，所以要去给这个 Node 贡献啊或者什么，其实用起来是非常难的。
我觉得这个是反的，就怎么说呢，就是有时候你不需要去为你做一件事情添加很多前置步骤，
嗯，
就你就因为其实对于 C 也好 JS 也好，然后像 JS TS 包括之前的 Coffee，
嗯，
然后包括其他很多语言吧，很多我们前端在前端社区里面很熟悉的语言，它其实都是 C 的那个语言的家族。
对，
所以其实你今天去看你一个 JS 成员，你去看 C，
嗯，
其实你不会看不懂，
嗯，
就你大概意思知道，
嗯，
那剩下的其实就是说一些语法上的一些东西，其实那个东西就是你多看，
嗯，
看你想不想做那件事情。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去解决那个问题，那你就去看呗，就一个点一个点去补充就好了，
嗯，
不需要去很系统的去学。
其实很多人在 C 的时候就已经遇到了一个瓶颈，比如说数据结构啊，
嗯，
比如说像指针呐，啊，函数指针呐，啊
嗯，
什么各种这个编译啊，
嗯，
这个地方其实把很多人都已经拒之门外了。
我觉得这个要抛开看，
嗯，
就把编译跟你刚才说的那些数据结构抛开来看，
嗯，
就是首先你读代码，
嗯，
读代码的时候其实你不需要去自己去定义，
嗯，
数据结构，
嗯。嗯，
就比如说你去看别人写代码的数据结构，这个没有什么难度，
嗯，
是吧，因为你是看别人，因为很多事情是你定义跟你去读其实是两个概念，
嗯，
对，你去读，读的话其实就是它定义的结构叫 A， 然后 A 里面有 BC， 这个没有什么难度，对，然后就是剩下就是那个编译的问题嘛，
嗯，
编译其实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确实需要一点看看文档，
嗯，
对，就 OK 了。
看文档就 OK 了，那这么厉害？
不是说就简单弄一下，
嗯，
就还是有些门槛嘛，
嗯。
但是我觉得对于今天来说，你有各种 AI 的这种帮助的话，
嗯，
就这个门槛已经降得很低了。
嗯，
对，
就是我觉得说能跳出某项技术，然后去解决问题，这个是很多人不具备的。然后比如说像你能非常轻松的把 Lab UV 或者这种库能够，
嗯，
用起来，这个其实也是个
其实
非常难得的能力。
其实我不轻松，
嗯，
就是我当时在集成的时候，
嗯，
就像你说的，
嗯，
我要去看 Lib UV 的各种 API 是什么样的，
嗯嗯，
然后看，然后比如说遇到一些 Lib UV 的，比如说一些当时第一次接触 C 嘛，
嗯，
就会有崩溃问题，
嗯，
写 JS 它不会有，
不管内存嘛，
对，然后包括怎么去编译，
嗯，
就这些都是很痛苦的经历，
嗯，
但我想说的是，为什么我过来了，是因为我的那个目标很明确，我要去，
嗯，
就是要去解决那个问题，
嗯，
我没有退路可选，
嗯，
对，所以我就逼着自己去学，那过程肯定是痛苦的。
那比如说你遇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要投非常长的精力去解吗？你就不断的在里面探索还是什么？
其实你只要目标感明确，
嗯，
那其实时间就一定不会太久，因为有时候时间太久，
嗯，
是因为就是反而是你知道的少了，就你在探索的时候，
更专注。
对，
嗯，
一定要有目标感嘛，
嗯。
然后有时候我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说你了解的不多，不知道往哪去探索；
嗯，
一种是呢，你探索一点，然后你就发散，探索一点发散。
嗯，
这两种其实你在有目标要做的时候都是不好的习惯。
嗯，其实我第二种情况我是比较多的。
嗯，对，其实我也是第二种，但是其实就有时候，比如说有个明确的 deadline 的时候，
嗯，
或者说有个明确目标，就会自己刻意的去让自己不要发散。
嗯，然后解决 Lab UV 问题之后，后面就不断的去给 Node 去做贡献了，是吧？
不是，其实它是两个问题。
嗯，
我想说的是说，其实就是一个点，就是你不要给自己去
设限，
就不要用 title 去框住你。
嗯嗯嗯，
对，你要质疑你用的所有的东西，
技术或者 title 这种，
对对对，是，
嗯，那后面给 Node 贡献是怎么来的？
怎么来的？其实就一样的呀，
嗯，
就比如说在用 Node 的时候，
嗯，
然后遇到一些问题，然后就去社区里面去问，
嗯，
一开始问嘛，然后问了之后觉得他们的
解决方案就可能有时候太慢了，
嗯嗯，
所以可能就会去比如说先改，
嗯
嗯，改了之后然后就有空的话会去提回去嘛，
嗯，
然后在后面嘛就慢慢熟悉了之后，
嗯，
可能有些新的功能，
嗯，
就会想着自己去加一下，
嗯，
对。
那个工作和开源 TPR 这两件事情怎么来平衡呢？就有很多人是工作很忙的时候 PR 就懒得提，或者说写了也那啥，也不一定那啥。
我觉得这个不用平衡，
嗯，
就因为是不同的时间，
嗯，
因为我提 PR 都是下班，
嗯，
对，工作还是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工作还是要，毕竟人家
付了钱的，
对，付了钱的，
嗯，
那你要认真对待，
嗯，
对，然后下班的时间你可以选择去，
嗯，
去比如说去玩呀，或者是干嘛，
嗯，
对，但你也可以选择去看 GitHub，
嗯，
或者跟，
那你觉得你自己的工作是非常高效的吗？比如说在有效的八小时之内能多完成吗？
不是呀，包括我现在我每天能专注的时间也就四个小时左右，
嗯，
对，
那为什么你每个领域都研究的非常深呢？这个是有什么好的学习方法还是什么？
每个领域都很深吗？
非常厉害的。
这个让我怎么说呢？
那个后面为什么要去从 Node 去转到那个 ShadowOS 去做那个？嗯，
就其实还是就是说我没有决定去转，
嗯，
就我也没有职业规划，说我一定要往哪个方向。嗯，我其实现在回看，其实我特别喜欢乔布斯说的一个论点吧，
嗯，
就是他觉得他回头看，然后他的人生都是一个点一个点穿成一条线嘛。
嗯，
对，其实我觉得我也是这样的，因为其实从我的每一步都是感觉像是就被命运安排好的。
嗯，
对，就比如说我从化工转到那个
开发，
对，转到开发前端，
嗯，
就不可思议。然后我要是没遇到 SetMail 这个老板，
嗯，
不让我做 Node，
可能也不 Node。
对，那我也接触不到 Node，
嗯，
然后接触不到这个老板，
嗯，
因为后面去阿里巴巴之前也是这个老板，
嗯，
回阿里然后让他创业的，
嗯，
对，如果我接触不到阿里巴巴机器人，
嗯，
那我就接触不到我现在的老板，说，那个 Misa，
嗯，
对，所以一步一步都是我感觉就安排好的，
嗯，
对，
那你觉得人生有意义吗？如果没有目标的话，没有这种什么这种自己的主动规划，
我觉得不用长，就设定你。
嗯，
设定的那么好，就是你只要明白你现在想做的什么就好。
嗯，
对，
就我感觉你这个目标感是非常非常强，而且
就短期目标，
嗯，
没有很长期，
嗯。
就比如说现在我在做的 JCR，
嗯，
我也没说一定要做到我做到死。
那你对未来会有焦虑吗？比如说，
嗯，
某项技术出来，比如说像 AI 出来或者什么那种。
嗯，其实人的焦虑，我觉得来自于你不了解。
嗯，
就你焦虑了，你就去了解就好。
嗯，但是我越看越多，我越焦虑。
那这么你看的还不够多，
嗯，
你没有去深入去看它，比如说它到底是什么原理，
嗯，
然后比如说它未来会长什么样子。
嗯，
就像比如说我怎么看 AI， 我觉得就 AI 它就人脑是非常复杂的，
嗯，
就每个人也是非常复杂的，
嗯，
然后人在用大脑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功能，就比如说智力，你会用智力，
嗯，
人也会用认知，
嗯，
人也会用智慧，
嗯，
是吧，
嗯，
但有的人没有智慧，
嗯，
我们经常会说有的人没有智慧，
嗯，
然后有的人没有智力，有的人没有认知，
嗯，
但是整个人类它其实这些都是它的功能，
嗯，
然后我觉得现在的 AI 它替代不了智慧，
嗯，
但是智力和认知它会逐步的被替代掉，
嗯，
那我觉得那既然有个东西能替代人的重复的这种智力或者不重复的智力认知，那我去发挥好的智慧就好了。
嗯，
对，所以我就一点都不焦虑。
嗯，那其实我们之前也做过那个天能智能化嘛，就是每个算法其实都不是成功率100%的，比如说人脸识别或者手写也到95%、97%到头了。
嗯，
那当足够多的步骤叠加在一起的时候，比如说这个0.99的365次平方是0.8，
嗯，
那它会不断的把这个成功率下来。比如说我当做一件事情足够多步骤流程拼在一起，每个步骤都用 AI 来做的情况下，它的效率其实是不够的。那这种情况怎么来看呢？
这个其实当我这方面我也不是专家啊，
嗯，
就是其实之前我有去看过一些科普视频去讲那个量子力学的一些相关的东西，
嗯，
其实大概讲的 一个意思呢，就是其实我们整个世界，
嗯，
它有个概念，有个那个叫什么概率波的概念嘛，
嗯，
就大家看到的，就比如说现在咱们坐的这个桌子，
嗯，
我们以为是实体，
嗯，
但是其实它都是一个我们因为看到了，然后它坍缩的一个结果，
嗯，
其实就是用程序员的话来说，可能就是它实体化的一个结果，
嗯。
所以有可能我们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各种概念叠加起来的，
嗯，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就一定要摒弃掉就是这个事情一定是这样的一个认知，
嗯，
对，我觉得就反正我是这么觉得，所以你说的就比如说 AI 它一定是所有东西的概率，然后最后它一定是不稳的，
嗯，
那我觉得这个不一定是这样，
嗯，
对。
那你觉得 AI 会替代我们人吗？或者有机会吗？
嗯，这个其实我刚才已经说了嘛，
嗯，
就是我觉得 AI 现在把智力和认知这个部分已经解决掉了，
嗯
嗯，就或者说未来一定是可以把这两部分解决掉，
嗯，
但是人有各种各样的功能，
嗯，
对。
那它在 AR 眼镜里边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或者说，
问题跨度好大，嗯。这个我也说不好，起码现在能取代功能可能就是大家能看到的，
嗯，
或者我这么说吧，
嗯，
就是 AI 跟 AR 这个东西其实或者说 AI 它本身它还是一个技术嘛，
嗯，
然后这个技术本身它能够取代什么功能，我觉得这个很难说，因为还是看你它被用在什么上面，
嗯，
就比如说像之前但这个是不是放到 Apple Watch 上面讲会比较好，
嗯，
但我可以先说一下，
嗯，
就之前我们一直在对比 OST 和 VST 嘛，
嗯，
然后最近我看到应该有10年了吧，
嗯，
10年前，
嗯，
一家算是专门做艺术展现的，
嗯，
就科技艺术的一家公司做了一个类似于概念产品，
嗯，
然后它的背景是有一个应该是具体什么病忘了，就有个眼疾的病人，
嗯，
然后他不能见强光，
嗯
嗯，然后他可能有些色弱什么的，对，然后这家公司做了一个眼镜，然后所以其实我说的第一点就是他不能见强光，这点就注定了他的眼镜不能漏光，
嗯，
所以注定它一定是 VST，
嗯，
它要包着，
嗯，
对，所以就有时候就我们大众可能觉得说以后的眼镜都一定是要轻，越轻越好，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 case 就很好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当眼镜去解决这个患者的这个就他不能看强光这个问题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他的方案就只能是 VST，
嗯。
对，所以有时候这种你的技术跟你的那个叫什么呢，跟你的目标它没有绝对的，还是要看你解决的问题。
嗯，
对，所以我觉得 AI 也是一个逻辑。
嗯，那因为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不一定了解这个 AI,OST 和 VST， 稍稍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
OST 它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不是会戴眼镜或者头显吗，
嗯，
然后OST 它是叫光学的 see through 嘛， see through 就看，
嗯，
透过去
对，
对，看过去，
嗯，
那就通过光学看过去，那其实，理解下来其实就是一个眼镜，然后眼镜上面有个显示器、
嗯，
就上面一般是上面有个显示器，
嗯，
或者反正就哪有个显示器，
嗯，
会把数字的内容叠加到你现实的光场当中，
嗯，
就现实的世界里面，
嗯，
所以这样就会造成一个就起码目前的技术来说做不到的一个事情，就是它没法改变已有世界的东西，它只能做感知，比如加一个 camera，
嗯，
对，然后另外 VST 呢它其实就是大家看到比如说 Vision OS 那种，
嗯，
Vision Pro 那种，
嗯，
就它是把你包着，然后你看到的画面是其实你眼睛前面真的有两个大的显示器，
嗯，
对，然后你看到的它是通过比如说 camera 去先把现实世界的画面捕捉了，
嗯，
然后他把这些画面做了一些处理，
嗯，
然后也融合了数字的一些世界，然后再让你眼睛全部看到，
嗯，
所以 VST 你是对用户来说它是完全跟外界的光场是
隔离
的，
对
对
对
对，
嗯，
所以它就可以做一些就比如说改变世界的一些
这个也就是说它所谓的这个 XR 的一个来源，对吧， 从它的原理上来讲，它做的就是这种混合现实嘛。
对，差不多吧。
那个 Rocket 的产品的话是哪种
？Rocket 我们还是倾向于
OST，
对 OST， 因为我们还是希望说给，比如说大众
用，
让大家长期佩戴嘛。对。
但是那个 VST OST 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质量比较轻，像普通眼镜稍稍重一点，所以它里边比如说硬件啊，或者是处理器会相当于是偏弱一点，这个会有影响吗？或者说，
就
咱们普通就不想做那种特别重的那种场景？
对，这个其实会有影响。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呢，怎么说呢？我觉得技术都是会进步的。就很多看似。就不是马云说过一句话吗？马老师说过一句话，今天很痛苦，明天很痛苦，然后
或
是后天很痛苦，但是再后天就光明了嘛。就我觉得这个是个时间问题，我们现在看的就很多很难解决的问题，那可能没法解决，但是对于我来说，或者对于我们公司来说，就我们首先坚定这个方向，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要在这个痛苦的阶段活下来。所以其实我可以举个例子啊，就是其实大家觉得就是比如说一个眼镜，戴着一个眼镜，其实就是现在比如说大家应该是一年之前看到的 AR 的产品嘛，可能就是插一个那类似于电视机盒子的东西，然后也不能在空间中有任何的感知啊，也不能多屏，就是单屏的东西，
对，
它就是一些普通用户就很喜欢，因为帮他解决了，比如说他要仰着头呀，或者低着头呀，因为他戴着眼镜就能看嘛，然后内容也是跟电视机是一样的，
偏娱乐的这种是吧？
对，就其实有时候我们做产品的人，因为都在互联网圈子嘛，然后特别是程序员带一些技术视角，那可能看一些问题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东西不是我想要的东西，但其实真的投放到市场。就可能会有人不一定非常，就一定有它的受众，对，但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就需要靠这一个一个点去支撑过那个我们到达最终的那个或者说下一步的那个时间嘛。对，
就是像雷朋的那种眼镜，雷朋不和那个 Meta 合作了一个眼镜嘛，然后他比如说这个摁一下可以拍个视频啊，或者什么录个音啊什么这种，
对。
那我们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别的功能吗？在那个 Rocket 最新的那个版本里？
这个我觉得我在这就不说了，因为我们那个应该是下个月就有发布会，11月18号，
你能提前透露点吗？
就是、因为主要是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查透了。
反正我之前体验过，我觉得那个产品还是非常慢的。等到时候发布的时候，我们也给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透露一下。我体验过那个 Vision Pro 嘛 ，Vision Pro 里边混合现实的时候其实是蛮爽的。比如说像这是一个桌子，然后我想拖一个时钟过来，拖个什么什么啥过来，然后它去组合这个一个场景，会让我比如说我在装修的时候，我是不是只需要桌子，然后其他的墙上挂的画啊，或者什么电视机啊这些东西我都不需要了。那这种的话你怎么看？
挺好的，不用怎么看。我觉得未来就可能是这样。对，一种场景。
比如说像那个什么来着，区块链里边不也有那啥吗，也有这个数字资产这种。那这种的话是不是都能把它给融合起来？
对，其实之前我还就是当我对区块链也不是特别了解了，然后但是我觉得未来会往，其实会往那个叫做在中国可能叫数字孪生嘛，可能会慢慢的落地下来，就是说比如说今天我们在，甚至于有时候我们就跟我们今天在手机上的 APP 一样，它也是一种算是数字的产品嘛，但它是平面的，你依托于比如说手机这个硬件嘛，对，然后那比如说你在手机上可能就会比较局限，就比如说只能通过触控呀，就跟我们今天用手机屏幕一样，那未来可能我们在这个范围可能就会扩大，甚至于跟现实融合嘛，就比如说今天你可以在就拿个最简单的例子，以后买电视机，是不是就是数字的电视机？
对，
就你比如说不戴的时候，不戴眼镜也好，或者不戴那个头显嘛，你可能家里就很干净，对。但是你戴上之后，其实就有个数字电视机出来，然后你可以比如说，一些设计师他也可以设计他的 这个电视机的外
观
呀，
外
观
对
它的功能呀，
嗯，
对，这个是可以实现的。然后这个我觉得未来也会成为一个类似于产业链吧，然后各个产业链上面会有自己的利益可以去获取嘛。对，
其实我看那个 Vision Pro 里边有个宣传片很有意思，
嗯，
就是我看这个人很不爽，然后我就把它一滑，然后就给他换个更好看的脸。
嗯，所以这个也很有趣。
嗯，然后呢，这个对于 Vision Pro 这种，比如说它本身重量比较重，然后但是硬件又非常的算是比较好吧，比如说 M2 芯片16G 内存，然后本地也可以跑模型，和网上模型也可以交互，那这种的话会把这个我们像手机啊和电脑这种都替代掉吗？
那问题问的好大。
嗯，因为在我看来的话，
嗯
，M2 已经和我的苹果电脑基本差不多了。
嗯，
然后它的内存也足够大，然后它上面又可以跑模型，
嗯、
然后唯一差的，比如差个 SIM 卡，那 SIM 卡的话、
嗯，
我只要在那个充电宝上把这个 SIM 卡加进去、
嗯，
是不是我所有的要的功能都有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嗯、可以这么理解。
嗯，
然后但是其实会有一个问题，还是佩戴的问题、
嗯嗯，
就是说，就像原来的大型计算机，
嗯，
就它也是其实很多功能都有。
嗯，
对，然后你可以。做各种各样的计算，
嗯，
对，但是它没有普及，
嗯，
那没有普及的一个原因就是它就
太大太重，
对，
太
大了，然后对，贵，就你刚才说的，
嗯，
对。
那我自己感觉啊，因为那个Vision Pro 出来之后有一个概念叫 Spatial Engineer， 就是空间工程师，类似于这种，那这个的话是不是会对于算 XR 对于各个端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带来的？
嗯，我不觉得，
嗯，
因为我觉得 XR 这个生态最重要的，其实做的是兼容，
嗯，
对，就因为其实你今天戴上眼镜或者戴上头显之后，其实对人是一个影响蛮大的一个事情，
对，
特别是无论你戴，首先你戴头显，会很重嘛，
嗯。
然后这个时候，包括现在 VST 里面也会有很多，比如说扭曲的问题嘛，
嗯。
对，那这个时候其实你是看不了手机或者其他的，不太能用以前的一些东西了，
嗯、
就物理上用。
嗯，
对，然后 OST 其实也是一个道理。然后今天的一些光学方案，还是它的透光率还是很低嘛，就会很暗、
嗯。
对，所以这样也导致其实你也不太能看到，能正常使用手机或者其他的物理世界的一些东西。
嗯，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无论从硬件还是软件上，最重要的是兼容。就是说，今天在 XR 世界里面，因为它是跟现实世界融合，那意味着说，今天现实世界所有东西一定要先能在 XR 的这个空间里面是被使用，
嗯，
然后才是一些比如说 XR 独有的，比如说一些 3D 啊那些内容，
嗯，
对。
那也就是说，你之前提过，比如说这个 3D 生成是一个未来，
嗯，对，它是未来，
嗯，
对。
就这个供给的话会非常麻烦吗？比如说我要生成一个 3D 物料或者什么什么这种，
嗯，
我感觉现在 AI 生成，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以前做的游戏相关的这些素材啊，这些什么玛雅什么各种软件，其实都已经具备这种生成能力了。
没有，其实你这个问题有点跳，刚才那个问题还没回答完，就是你其实刚才的第一个问题问的是说空间工程师嘛、
嗯、对，
就我觉得空间工程师这个我倒是没有接触到，就是没有看过这个概念、哦、
嗯，
就是我理解是不是你的意思是说一些开发空间应用的，
对
对，所以这个是我想说的，就我觉得一定是就是这些设备来说它现在要做的事情不是说去定一个新的应用的一种格式，
嗯， 嗯，
而是说怎么把比如说安卓的把 iOS 的把 Web 的一些已有的内容把它能让用户能用起来，
嗯，
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
嗯、
因为这个是大量的东西、
嗯、
用户会用的东西，对，然后接回来就刚刚说的 3D 生成呀、
嗯、
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 MR 的一些应用，
嗯，
反而那些增量的不会特别多，
嗯，
对，因为其实 XR 现在最重要的是说使用时长嘛，
对，
如果说你靠新的这些东西，因为现在在用户使用的过程中还是大量使用手机、
嗯、
电脑，
嗯，
因为那些东西是他们日常工作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
嗯、
对，然后你通过一些 MR 的游戏应用、
嗯、
包括 3D 生成并不足以去吸引他们去 去使用，
嗯
嗯，就你说替代。
其实那啥嘛，因为那个你刚才提到那个手机和电脑嘛，然后微人 Pro 里面可以直接看识别这个 MVP， 然后也可以识别这个手机，然后他把这个东西直接做一个镜像，直接投到你的那个眼镜里边。
对，
那我理解这种方式其实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比如说自己去实现，或者说直接联动起来了，你不需要那啥来。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其实这个就我想说的就是 Web。
嗯，
就是其实今天你用 watchOS 的那个 Safari 浏览器去看一些 Web 内容，2D 内容是 OK 的，
对。
但是 3D 内容的话，它会跟当前的场景会有冲突，
嗯，
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
会有 immersive 或者什么这种交互。
对，就是这其实我觉得 Web 最重要的其实还是即用即走嘛，
嗯，对。
但是反而在 WebXR 现在在大部分的这种设备上 ，XR 设备上。反而是独占，
嗯，
对，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
嗯，
对，所以从我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这个未来 Web 一定是还是要遵循它本身的一个优势嘛，
嗯，
包括比如说今天我一个Web 的一个 2D 应用，它一定就是 2D 的嘛，就是今天比如说我用 Swift UI 去写 WatchOS， 其实我可以去写一个3D 的一个。面板的一个应用，
对
对，然后它的开发框架其实是
也比较成熟了，
相差不差的，就跟它原来开发 2D 没有区别的，但是今天你要用 Web 去做的话其实就很难，
嗯，
对，你因为今天的所有的渲染方案它都是把它拍平到一个贴图上嘛，
嗯，
对，
所以那个你做那个 WebSR 那个规范那个，是有什么不一样的这种思考吗？
不一样思考其实就是。其实也没有什么思考，就是主要是目标吧。
嗯，
就我的目标就是要让，就解决刚才那两个问题。
嗯，
就第一个，怎么让今天 WebXR 的一些 3D 的内容，能够在不打扰到用户当前的使用的情况下，就能渲染交互。
嗯，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要解决 2D 渲染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做一个尝试，就是今天不把 2D 的就不把 HTML 渲染到一块贴图上，不渲染到一个平面上，而是它本身就是天然的一个 3D 空间的各种物体，那这样的话其实有个好处，就是其实在 CC3 然后包括CC2 里面有 the index 嘛，然后 CC3 有一些 3D 的 transform， 它就真的是空间当中就真的是 3D 的一些 transform， 然后 3D 的 z 轴的布局，所以 HTML 本身它其实不应该是被定义成一个 2D， 只是说我们原来是在浏览器里面使用嘛，那所以它是一个被强制拍平成一个平面，对，所以我们第二件事要做的就是把这个本来3D的东西还原回来，这样对于比如说一些网页来说，它要去做一些3D化的东西就非常容易，我只需要比如说做一个按钮往前凸，那我只需要在那个 hover 那个地方把它的 index 加一下就好了，就很简单。
为什么要在有这个 WebGL 这些内容，为什么还要去结合这个类似于 Unity 啊或者什么其他这种去做那个 WebSR？ 我有没有理解错？
因为其实 JCR 它本身为什么要去做那个 Unity 的集成，是因为我们的操作系统的桌面嘛，是本身是用 Unity 做的，所以你需要把它集成进来，那你一定要集成到 Unity。 就比如说换个角度，比如说今天我们用的是 Unreal Engine， 那其实今天 JCR 选择就 Unreal Engine 去做集成，
那比如说这个跨平台后面怎么做，比如说在那个微人 Pro 里面会这个标准也兼容吗？
我觉得这个可以分两个问题，就第一个问题是说，就比如说后面接下来会支持 WatchOS 是吧，然后那其实对接的不是说是 Unity 或者 Unreal Engine， 而是对接是像 Meta， 就对接是图形 API 这一层，就包括我们在 Unity 这一层也是直接对接的是那个 OpenGL， 对 OpenGL ES， 对，或者 Vulkan， 对，所以这个是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嘛，所以就是从图形 API 这一侧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暂时就是原来有想过去做 WatchOS， 但现在我们觉得就没有必要，因为第一这个不是我们的主要的一个设备，对，不是方向倒也还好，主要是 那个是苹果的设备嘛，然后我们还是希望说把这种新的大家使用 Web 的方式给它提出来，因为本身我们也会慢慢开源嘛，对，所以我们是希望说就是比如说 WatchOS 或者 Safari 团队看到了他们也会去做这个改变，那这样的话让 Safari 也能这样去用，最后所有的 Web 开发者就都受益了呀，对。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其实没有太列到，因为本身你们是做 AR 眼镜嘛，然后搞一个这个 GSAR Web XR 的这种方案，对产品的增益其实并不是那么大我感觉，那这块的话为什么公司会愿意让你去投呢？
这个我理解就是其实怎么说呢，首先做 GSAR 来说公司并没有投入很大，其实相当于就是因为我现在的相当于所在的部门嘛，是叫 M 工作室，这就相当于 MISA 就老板的一个
创新的，
对，搞了一个创新的，然后他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呢会搞各种各样的方向嘛，就是一些
探索性的，
对，因为对他来说或者说对一个公司来说可能我的理解啊，但我不知道他具体怎么想的，就是可能会有完全 for 业务的，然后但是也需要一些就是种子吧，就未来的种子，所以对于 Rocket 来说其实投入并不大，对，基本上就是一到两个人在弄，对对，所以就是这个问题。
那根据你之前的经历，其实你对 3D 这些东西其实也之前也没有什么多的经验，那是怎么快速的转过来的，而且能提出来像 Web XR 这么好的这种业界也都算是非常领先的这种方案的？
其实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你不要被你的 title 给限制住，就你要专注在你要解决的问题，就其实要做 GSAR 这个事情，其实一开始就是来自于MISA 的一个需求，但这个需求到现在还没做掉，对，就是他提了一句就是说希望在我们桌面做一个天气的一个应用嘛，
小的 VB 那种，
对，所以我们第一版就是因为一开始我对图形 API 这块就
不是那么熟，
基本上不熟，就完全不知道，只知道概念 WebGL 是五个字母，WebXR 也是五个字母，对，而且他们都有 Web， 就仅此而已，然后所以我们第一个方案就是说因为当时不知道可以合图层可以合嘛，对，然后当时我们就想的是因为之前我了解我做过 React Native， 然后知道 React Native 的内部的实现方式，然后所以我们就参照 React Native 的那个实现方式，相当于把跑了一个 Node， 然后 Node 里面跑了一个巴比龙，然后巴比龙正好有 API 可以拿到一些场景的信息，大概那个就是 UI 的一些信息，再把那个信息通过 Post Buffer 同步到 Unity 那边，然后 Unity 再重新创建，这个其实就
把流程串起来了，
对，把流程串起来了，然后把这个应用跑起来了，但是问题也非常严重，就是一个性能，因为在3D 选跟 2D 选可能还是不太一样，因为 3D 其实它的内容会更多，特别是它会改一些顶点呀，特别是骨骼这个，
就是光来源什么这种，
对，这些就非常其实就压力就会很大了，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这个都是其实相当于对接两个游戏引擎嘛，对接巴比龙到
Unity，
然后游戏引擎其实本身是非常变化非常快的，而且也受限于 Unity， 比如说 Unity 不支持自定义的 Shared 运行，那就左侧器嘛，左侧器运行，那我们在 Web 上的这个就做不了，所以之前的就这个方案，所以就慢慢的就是被放弃掉了，的一个原因就是有诸多这样的问题，然后所以后面才了解到说可以通过就是直接在图形 API 这层共用一个 context， 然后去把多应用多进程这个做掉，然后去做到把这个东西实现，
但是比如说这 context 这共用这块是怎么探索出来的呢？
怎么探索出来就看文档的，就去挣扎去努力去解，
因为很多人是你想想我要研究这么多，从这个 WebGL 到巴比龙到这个 Unity， 然后这整个链路里边还有各种信息已经很多了，然后这种情况下我再提出来一种比较好的一个方案的话，这个过程是很长一段时间，或者说这个
就我觉得就是确实很长，因为光是这个版本我们就做了7个月，对，算到现在已经8个月了，然后其实还没有上线，对，一个原因就是其实这个东西确实非常难，
对，
然后当然我也非常菜， 对，然后我怎么这么菜的情况下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其实就不要着急。
嗯，
就很多有时候想不通的问题，那就回去睡一觉或者洗个澡。
嗯，那为什么？
对，然后平时多看看书，包括比如说，就还是刚才说那个问题嘛，你不要把被自己的前端工程师给受限制了。我因为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去专门买了一本叫专门讲渲染的书。
嗯，
对，然后去看一点点去看。
嗯，
对，当然现在也没看完，因为那本书实在太厚了。对，但是你当你看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会获得一些灵感。
跟你工作的然后跟你看的书俩之间一结合，
对，
控制越好。
对对，所以就是说有时候不能太急，就是说你就得慢慢的，当然也不能太慢，就你还是得有节奏感嘛，还是得做，然后不断的去看一些相关的知识。
嗯，
这时候你发散其实就很重要。
嗯，
然后你看看看，然后突然有一天你就会想到说，哎，原来那个 context 我可以复用。
嗯，
然后其实这个中间遇到很多问题，包括比如说一开始渲染是搞定了，
嗯，
然后交互很慢，
嗯，
包括比如说今天我们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它是要在每一帧去插 JS 的，
嗯，
那个渲染嘛，
嗯，
那肯定不可能是说，就是说每一帧都执行 JS，
嗯，
那这样帧率就很低，所以我们就只能做异步渲染，
嗯，
那异步渲染就有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它就异步的嘛，异步的话其实你在 XR 里面，在游戏里面还好，最多就有延时嘛，
嗯，
但你在 XR 里面因为你是要跟人眼去对合，
嗯，
就是相当于不是对焦，
嗯，
就是你要匹配嘛，
跟踪什么这种，
对，就比如说我今天看这个电脑，
嗯，
看到这电脑在这就在这，
嗯，
但如果说你是异步的，相当于这个时候它还在这，
嗯，
那就会有冲突。
嗯，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嗯，
对，然后这些问题都是需要一步一步
耗时间的，对，
需要灵感，
嗯，
也不一定耗时间吧，就你需要等待时间，
嗯，
然后就一些偶然灵感，然后一步一步就
做。就是听下来的话，这是一个很枯燥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能支撑你，让你7个月不断的投入？是每一次有一点点进步，然后不断积累，还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过程首先不枯燥，
不枯燥吗？
对，其实就这个就是跟，
嗯，
比如说，
嗯，
你玩游戏一样嘛，
嗯，
就是
打怪升级。
对，有时候，
嗯，
其实就是也不是一般的游戏，我觉得就可以跟那种，
嗯，
比如说你玩那种魂游，
嗯，
就这个 boss 很难，
嗯，
你一次这个方向不行，那个方向不行，
嗯，
然后你试过 n 次之后，
嗯，
然后慢慢就会总结经验，
嗯，
然后知道这条路走得通，然后那条路走不通，
嗯，
慢慢的你的知识在一点沉淀，
嗯，
然后最后你就自然而然就过了，
嗯，
对，然后过了之后，
嗯，
你那种感觉，
嗯，
就兴奋的跳起来，
啊，
对，我经常有时候下班就蹦着回去了，
啊，因为攻克了一个非常难的一个难点，是吧？
对呀，
啊，
我觉得自己很不容易啊，
嗯，
然后攻克了之后我就很开心，嗯，然后继续下一个。
但是面对一个未知的一个方向，然后一步一步的去往前走，
嗯，
很多人其实是没有这个心性的。
对，然后呢？
这个就是我觉得你特别厉害的点。然后在这个领域不断的成长，然后你自身不会对其他的外界的这种物质啊或者什么东西所干扰吗？
嗯，
外面世界这么多好玩的东西，
嗯，
而你在这个比如说 Web XR 这个领域，
嗯，
你既要掌握什么这个各种技术，然后要去探索方案，不会让你觉得那啥吗？
外界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啊？比如说什么摩托车呀，啊，什么别人都在搞 AI 啊，别人都在搞什么 Twitter 啊，什么各种啊，
嗯
嗯，
你说这些是吧？
对，
这些平时比如说 Twitter 我也会发
啊，
嗯，对，然后平时我在家里面也，嗯，比如说会画画
啊，
嗯，然后学一些东西
啊，
嗯，对，但我觉得首先就是说怎么说呢，就还是得谢谢我老板，
嗯。但是我
他给我提供了一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
自由稳定的一个环境。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
就找到一个就是觉得你就是不错的人吧，
嗯，
一个支持者。
其实你能再回到若琪，本身这也是对 Meta 的一个认可，对吧？
不是他比较我认可，也是他给我机会嘛，所以这个很重要。
嗯，
对，然后这个也是要靠自己的经历或者运气嘛，
嗯，
对。
但是我看到的人的话大部分辅导的偏多，真的能沉下心来做事情的其实并没有那么多。为什么？什么培养了你这种叫性格里面的这种非常好的这种发光点？这对工程师来讲也是极其重要的。
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
啊，
因为其实我就是无论做任何事情啊，我不一定甚至于我都不把自己设限为一个程序员工程师，就包括我自己画画，为什么喜欢画画，然后我也喜欢做菜，为什么喜欢做菜，就我享受那种比如说做一件事情沉浸在里面的那种感觉，把这段时光度过去就好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我
对最重要的就是这种反馈的，对你是正向反馈，对你
也不是反馈啊，就是沉浸做一件事情，把这个时间过去就好。然后这个时光我就很开心啊。
但是别的不会有这个什么吸引你的其他的吗？比如说打游戏也很开心啊，或者干什么别的这种。
对，但是我在做一件事情，我不会想另外一件事情
啊。
对，我也有打游戏
啊。那怎么能做到一次只做一件事情，并且沉浸在里边，不断的得到这种正向反馈呢？
一次只做一件事情，这不很容易吗？
不，很多人绝大部分人做不到的。
我大概懂你意思。就比如说像我儿子，就挺喜欢一边吃饭一边
听故事、
看 iPad。
对，
是吧？但是像我吃饭，我就吃饭就吃饭。然后我看电视就看电视，看 iPad 看 iPad。
怎么能形成你这种
这个
特质的？
我不知道怎么形成，好像就是这样的。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对。
这个我
或者我觉得应该问一下，为什么他看吃饭的时候要看着电视？对，我觉得应该问一下另外的人。不是问我。对，他怎么做到的？
我理解，这个特质真的是特别优秀的。就我在很多工程师上是没有看到的，大部分人可能是为了一份生计或者是为了一个喜好就在做这件事情，但实际上真的能全身心投进去，然后又不被其他打扰，比如说像什么外部时代啊，什么裁员啊，什么各种去影响的话，是非常难的。但在你身上我没有看到这些东西。
这个其实有影响，就像你刚刚说裁员啊，各种方面，包括我从那个从淘宝来这边，因为其实就像刚才说的嘛，就是也是一个相当于是创新的一个部门，
对，
所以其实也会有这种压力，就觉得会不会哪天公司不需要创新了呀？那可能就
不需要你这个，
对，就做不了了呀什么的。对，所以每天我也会想，
但是你做 Pep Cook 或者包括你现在做 XR 这个，我理解其实你没表现出来这种焦虑，或者我没有感知到的。就包括我们聊这么久，我其实是很跳跃的，我不断的问各种问题，是没有办法代替你的。就正常来，别人会按照我的思路跟着我走，但你不会。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是我想做的事情。对，
这个就已经特别难了。
对，其实就很多，就像刚才飞宇说的嘛，就是程序员分两类，一类是爱写代码的，一类是不爱嘛。然后我觉得可以。或者我可以稍微补充一点，就是那类不爱的里面可能有一部分或者有一大部分吧，就是为了可能看着程序员高薪去的。然后我肯定不是这一类的。就是我是属于那
种发自心里的那种热爱，喜欢那种解决问题的。
对，喜欢解决问题。然后另外呢，就是觉得就前端带给其实是前端把我带入门的嘛，所以我其实还蛮感谢前端的。对，所以我现在的目标就是，我希望自己能像当时那个名字，他英文名我确实不太会读，就是当时在那个网景做那个 Netscape 对那个浏览器那个，我希望我能够未来能够变成那样，可能就下一代的，比如说浏览器的那个。可能有点不要脸，对，但我
改变世界的人，
不是改变，不用改变世界，就是改变大家对 Web 的看法。就可能他是大家把 Web 引进来，但是我是希望自己能变成，比如说在空间计算时代或者在 XR 的时代里面，改变大家对 Web 的看法的人。对，
但听下来还是想去努力改变世界。
一部分吧。对，
那我们还要去问一下那个之前问飞宇的那个问题。就是对于新人来讲，你还建议大家去学编程吗？或者说从事前端这个领域吗？
怎么说呢，我觉得这还是两个问题。就编程和前端是两个问题。我先回答前端，就好回答一点。首先我自己进入，我就没有一个把自己局限在前端。对，我觉得就是不要给自己设限。 对，你进了这个公司作为前端工程师
就做好你本，
那就是前端工程师。
嗯，
你进了那个公司就在叫后端工程，那就是后端工程师。
嗯，
但你自己你就自己，你甚至都不要把自己框成一个工程师。
嗯，
就还是以是自己心里面想做的什么东西就是什么。
嗯，
对。
那编程呢？
编程的话，我觉得
建议大家从事这个行业吗？还是说
从事这个行业？其实我不太建议。
嗯，为什么呢？
对，因为其实就怎么说呢？嗯，就像刚才说的，
嗯，
就是嗯 ，AI 它会就会取代智力，
嗯，
和认知嘛，
嗯。嗯，怎么会提到智慧？
对，但是其实说实在的，编程这个行业，
嗯，
然后它的智慧不在于工程师，
嗯，
反而在于那些比如说那些 idea 那些创始人，
嗯，
对，所以如果说他还是作为程序员去进入这个行业，我其实不太建议。
嗯，
对。
那玉博有一个概念叫产品工程师，
嗯，
那你是比如说这种的话会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吗？
趋势我不太好判断，
嗯，
但是他说的这个产品工程师，我觉得，
嗯，感觉跟你理解的差不多。
我觉得每个人都，
嗯，
都可以是产品工程师啊。
就是他反过来，他是这样的，每个工程师都应该具备有产品能力，
嗯，
所以对于未来来讲，我既懂实现又有 idea，
嗯，
然后可能借助很多 AI 工具，更好的去面向未来。你认同吗？
我觉得是一条路呀。
嗯，
对，但不一定都是这样一条路。
嗯。我再问一个更直接点的问题，
嗯，
你比如说你以后你会让你儿子做程序员吗？
你这是什么问题？就首先我觉得不是我让，
嗯，
让他做程序员就做程序员，
嗯，
就像昨天我问他你有梦想吗？
嗯，
然后他说我想做网红，
嗯，
要当百万，要有百万粉丝，
嗯，
我就很支持他呀。就首先我觉得就不是我让不让，
嗯，
对，就是他想做啥，
嗯，
那就自己靠自己做就好。
嗯，
对，我不存在他要是非要做工程师，
嗯，
我没有意见呀。
嗯，
对呀，
嗯，就是雷木老师就是这么坚定且肯定的自己的想法，就是不会被任何的给带偏的。
嗯，
然后，哎呀，我也不知道该说啥了。那你对未来有什么规划或者计划吗？
没有规划。
嗯，
我这人就没有规划。
嗯，
然后我现在想的就是把 JCR 做好。
嗯，
对呀，啊，
我知道它是开源的，那你还需要其他人？
现在还没有开源。
不是已经开源一部分吗？
嗯，哦，你说那部分是？
对，
啊，哦，那部分算了。
嗯，
但只是一部分。
嗯，
对。
那是预计什么时候开源？
预计可能明年吧。
嗯，
对，会在1.0的时候会应该会完全开源出来。
嗯，那你鼓励大家去从事这个 WebXR 这种相关领域开发吗？你觉得这个是未来的一个大方向吗？
我觉得不用鼓励啊，因为其实我做的事情就是让大家还是在已有的这种方式下面去工作，
嗯，
然后就能被用在比如说未来的这种设备上。
嗯，
对，所以我的理想其实就是大家不用去太 care JCR 这个东西是啥。
嗯，
对，因为大家年轻人他就是一个浏览器。
嗯，
对，然后大家比如说今天工作当中然后需要用的 WebXR 那就去用。
嗯，
然后不需要那就不要去用。
嗯，因为你有100%的理性，所以跟你聊天其实是压力非常大的。
啊，
有的时候其实有一些话我其实是不知道该怎么接的。
嗯，
但是聊的过程中其实对我的启发还是蛮大的。有很多事情其实是和我的过往经历和认知上可能不太一样的那种点。
嗯，
我觉得今天也学到了非常多的内容。
嗯，我也学了非常多。
你看林木老师，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你其实有点矛盾，因为你特别专注，
嗯，
然后有的时候又显得很忧郁，然后又特别爱分享。
我忧郁吗？
有。然后又特别爱分享，然后比如说有的人，
嗯，
你说你是 I 人，我觉得不全是，因为你和很多熟悉起来的人，你意的点很多，你非常喜欢开玩笑的。
嗯，那其实是因为你对 I 和 E
理解不一样，
对你的定义不一样。
啊，
就是 就内向的话，其实它是相当于是说 MBTI 里面就说的是能量嘛，
嗯，
就是说它是需要独处去恢复能量，
嗯，
然后意识需要你去不断的找别人，
嗯，
就是比如说找别人聊天呀，或者出去玩呀。
嗯，那你觉得我是 I 还是 E？
嗯，从你喜欢就从做这个节目看你是 E 人吧，
嗯，
但是也有点 I， 可能你六四开吧，
嗯，
我觉得。
嗯OK，
对，但是我可能就是九一，对，就比如说，就有一次啊，就我特别不想，
嗯，
也是参加一个演讲嘛，
嗯，
特别不想去，
嗯，
但是当我站上去，不知道为什么，就进入状态了，
嗯，
对对对对，
而且你进入状态非常快，
嗯，对对对，
嗯，
是的，
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聊到这儿吧。就是我是一个很开心又很痛苦的一个70分钟 OK， 好，那我们感谢雷姆老师，然后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